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音缘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我相信呢，大家在生活中一定经常遇到以下的几种状况，譬如在结果还没有揭晓以前就开始在想说，哇，最糟的状况怎么发生的话该怎么办，结果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开战就已经先喊失败了，或者常常让不愉快的回忆在脑海里面重复的播放，哇，好像那是一个热门影片一样，替那些难过的往事充电。又或者只要身边的人开始抱怨或者是批评啊，我们就会兴冲冲的附和两句，哦，对啊对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就一起批评这样。还有啊，譬如说有些朋友已经在工作了嘛，你在工作上可能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啊，或者是你跟同事意见不合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心浮气躁。又譬如有人在言语啊或者是动作上面冒犯了我们，即使我们知道他是无心的，也会让我们觉得很不高兴。还有一些状况是有些人对我们提出了负面的意见，就觉得说，哦，我们哪里做得不好，我们应该怎么样改进，那我们听到以后呢就耿耿于怀，然后打击到自己信心全失，或者是在 把这个工作上面啊，把外面的这个气啊就带回家，那让我们的这个，或者是说反过来就是把我们在家里面的情绪带到我们的生活圈圈，譬如说学校啦，譬如说工作上面。而且啊，通常呢我们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对越亲近的人我们会越没礼貌，不去重视应该保持的礼貌。上面讲的这些状况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呢？最近呢，我听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啦，我觉得很有趣啊。那但是其实他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垃圾车法则。那根据发起这个垃圾车法则的运动呢，是一个正向心理学的作家，他名字叫做大卫·波兰。那什么是垃圾车法则呢？简单来说，负面情绪就像一包一包的垃圾，而有严重不良情绪的人就像一台垃圾车，他们身上载着满满的负面情绪，带着味道跑来跑去。那只要经过他身边的人待久一点，你身上就会被那个负面情绪的味道给感染了。而那一些啊满身都是负面情绪的人，通常他们都会不断的累积负能量，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就会需要找个地方倒掉嘛，对不对？因为垃圾车满了，所以呢他们也被称为垃圾人哦。那综合上面的情形呢，我们可以把垃圾人的特征分成四种状况。第一呢，就是他遇到一点小事不顺他的意，他就会马上发脾气，很容易就会把情绪表现出来。第二呢，是喜欢计较一些小细节，纠结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流程，可能他觉得很重要啦，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整体来看那件事可能不是那么重要。那第三呢，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别人讲两句话他就会觉得说啊是针对他，他很容易就会被激怒哦。第四呢，就是对很多人事物都感到不满，那很容易就会毁约，就是翻脸不认人这种。那像这样子的人就是开着垃圾车的垃圾人。这些人呢通常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情绪垃圾倒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跟他很亲近的家人，譬如说先生太太啊，爸爸妈妈啦，或是你的兄弟姐妹，又或者是你身边的好朋友男女朋友等等哦。所以当你遇到开着垃圾车的垃圾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简单来讲很容易啊，就是让垃圾车开走就好，不要在那边停留。那这个大卫波兰是这样子讲的，他就说你跟垃圾车擦肩而过就是幸福跟成功的钥匙。当然呢，他也提醒呢，我们要检视自己是不是垃圾人，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爱抱怨，别人做的总是不顺我们的意。而且要避免自己当一个垃圾人的话，你要经常的检视自己，当我们又再一次遇到不顺我们意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诶，我发牢骚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有帮助吗？会改善我现在的状况吗？我会觉得比较好过吗？通常很多人会就嘴硬就说会啊，我就会觉得我讲出来会比较好过，但其实你心里没有比较好过好吗？ 我们要记得哦，这个喋喋不休的抱怨其实只会得到别人对我们的厌烦，而且会让我们所处的环境会更加不利。你要知道，你的印象一旦被定义成一个很爱抱怨的人之后，你要去改变它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些充满臭味的垃圾只会把我们的负面能量传给别人，那这些抱怨就像一包一包的垃圾想要塞满了你的车上。所以只要你决定不要把那些垃圾装上车的话，那这些垃圾呢就不会让你忽略到那些更有意义的事，那你就等于是可以给了自己更大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的享受你的一天。那你可能会讲说啊，我就是会生气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情绪要怎么处理呢？谁有看见呢？好，以弗所书的4:26-27是这样讲的，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上帝当然知道我们会有情绪啊，所以圣经没有讲说你不可以生气。圣经怎么教我们？圣经教我们的是说，你生气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天，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怒气就要消解。生气呢，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何必呢？对不对？更何况，负面情绪就是在我们的心里给魔鬼开了一个门，还对他讲：“欢迎光临，进来我家哦！”哈，你想想，那有多可怕？那消除负面情绪的方式有很多嘛，我自己之前也试过很多方法，那我也建议你呢，你可以去试试，因为不知道哪种方法对你有用。譬如说有人讲说你就做运动，其实做运动的时候是最容易让脑袋放空，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比方说跑步啦、游泳啦，做一些你喜欢的运动啊、活动啊，或者是唱歌跳舞都可以。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喜剧片，那是我最喜欢的上那个方式，因为我觉得上帝创造的笑声可以击败魔鬼的痛苦呻吟，可以拯救这个地球，或者是可以吃一些你觉得感到开心的食物啦，对，但是记得不要暴饮暴食，因为不知道哪一种对你最有效最有帮助，所以呢我还是要建议你，你可以都试试好吗？其实这样子想，我就觉得哎呦，这些妈妈们应该都是帮助别人停止倒垃圾的人，对不对？因为呢，妈妈总是可以找到小孩的优点啊，并且帮助孩子把焦点回到目标上面。其实我觉得妈妈经常都是传递正面的能量给孩子，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会把事情往好处想的人。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妈妈总是爱我们嘛，对不对？就像世界不管怎么看我们的时候，耶稣总是爱我们的。好的，那就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听一首赞美之泉的不管世界如何看我，我们再继续回来。
世界如何？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基督教今日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得很感动哦，所以才会想要做这两期的节目。那个标题写的是什么呢？当上帝要重用一个人，必定会先把手放在母亲的身上。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成为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之前，他们都有一位对他影响力巨大的一个近前的母亲。他首先提到的第一位呢，就是摩西的妈妈，叫做约基别。哦，我也是那天看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注意到，摩西妈妈叫做约基别，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真的不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不过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故事，你就会知道，当法老奴役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甚至下令要杀了所有的希伯来人出生的男婴。但是呢，这个摩西的妈妈非常勇敢，她把摩西藏了3个月。之后啊，上帝又使用了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让埃及公主收养了摩西，又推荐他们的妈妈做摩西的奶妈。 所以啊，其实在摩西被上帝呼召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之前，他的童年呢就是在他母亲约基别的这个教导之下，所以他才对他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哦。以摩西当时的状况来说，大家想想，他其实是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的，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会学习到有关耶和华神的事情，还有属神百姓的事情呢？王子学什么？王子就学一些宫廷礼仪啊，要不然就是当时跟政治相关的这些学问啊，或者是贸易啊，对不对？因为要跟国外做生意嘛。那不然的话，就是埃及崇拜的这些偶像的知识啊。那约基别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他虽然是一个很平凡又默默无闻的妈妈，一个母亲哦，但是他在当时啊，这个对以色列信仰充满了敌意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里面，他依旧有这样子的机会，上帝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就把他的信仰传承给他的儿子，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妈妈。因为大家想哦，在当时如果违反命令被法老发现会怎么样，对不对？全家肯定就会因为不服从法老命令就会怎么样，被判死刑嘛，这很容易很容易就会死掉哈。那再下来我们看到约基别其实他对神的信心十分的强大，而且很坚定。因为对许多的妈妈来讲，其实跟孩子之间最难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适当的放手。那约基别他把对孩子的一个掌管权他交给了神哦，他全然交托在耶和华神的手里哦。怎么说呢？第一，他把这个才三个月的摩西放在水边哦。其实一般妈妈可能遇到这种状况就觉得很绝望啊，对不对？你就算放在水边是不是也很容易就死掉，对不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他我觉得他心里面是对神非常敬重的，所以他非常相信神哦。那第二呢，就是他把孩子交给了法老的女儿。大家去想一下，法老就是奴役以色列的人，希伯来人的人，对不对？那怎么能够相信这个法老的女儿会善待他的儿子，如果被他发现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孩的时候哦。所以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妈妈来讲，这真的都很困难。要不然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不把控制事情的发展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话，我们呢就是会自己想很多人的方法，但是这些人的方法最后可能都不会成功。那约基别的选择是什么？他把他儿子的未来交到神的手里面，因为他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掌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只能把他儿子的未来交到神里面。那除非他是非常相信上帝，对不对？要不然真的很难做到，对不对？我觉得每位妈妈你听到这边你应该非常的有认同感，对不对？你说哎呦，我要把神我的儿子交到一个我看不见的神的手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亲自体验过上帝，你没有经历过神的话，你怎么会交得出去？很难，对不对？所以呢，我想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人是无计可施的，只有上帝可以拯救这个孩子。那上帝呢，也真的救了摩西，对不对？而且他还使用他成为一位拯救者。其实我们大家都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其实妈妈的影响真的很大。其实我也经常在想，虽然我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亲近，但我小时候非常的喜欢我妈妈，我非常爱我妈妈，我爱到爱她会就是像很多小孩会有的症状，就是很害怕她会死掉。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所以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孩子看到妈妈对上帝敬虔的样子，那会教给孩子什么？他会教给孩子说，哎，你要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为什么你应该要对我们的耶和华神献上感恩，你为什么要敬畏上帝，以及我为什么要服侍神，服侍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爱别人比爱我自己更重要。我觉得这些的观念价值观其实都在妈妈的身上孩子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而且妈妈如果是一个爱祷告的妈妈，就是我讲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呀我就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各位，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你平常会不会讲话？你会不会经常跟你老公讲话，对不对？女生是最喜欢用口头表达的，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困难跟上帝讲，然后你把你遇到的事情跟上帝讲。那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被神使用的妈妈们，她的一个好的情绪出口是上帝， 他不是把他的情绪垃圾倒给别人，因为第一个倒霉的是谁？就是你的先生跟小孩嘛。特别是有很多人他不擅长不习惯去表达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有时候就闷在心里，然后要不然呢他就是爆发出来，所以有很多不是那么恰当的想法你就会脱口而出哦。所以我心里面这样想，我就要告诉你，我就要讲给你听哦。那很多话呢其实真的不应该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你要去弥补那个破洞哦，要花更多的体力跟精神哦。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一个妈妈为了要解决问题，她就很直接的问我说，哎，那为什么不用假冒的方式啊，我们用这样子，哎，这那个场合小孩也在，大家想一想，那孩子学到什么？哦，那以后遇到类似的状况，那孩子就会，哦，那我也可以用假冒的方式来处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啊，一个在上帝面前的妈妈，是不是会更多的提醒她自己？啊，我在上帝面前要诚信啊，我在上帝面前呢，要做一个遵守诺言的人啊。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想说啊，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一切就会很容易解体。又或者啊，譬如说你看，若孩子以后独立离开家生活之后，他就有他自己的生活啊，他的工作，他的圈圈啊，他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说，你很不了解他，而且他也会学习到越来越多新的事物。那他对妈妈的印象是什么？可能还是停留在小时候啊，觉得妈妈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停留在过去思想的人。各位，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我觉得不要让孩子有这样子的认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以后发生事情，他不会再找你处理啦，对不对？他还小的时候，他凡事找你，可是等到他长大了呢，他觉得我的妈妈没有进步，妈妈这些都不懂，所以你对他，他对你也不了解，你对他也不了解。那万一以后真的发生大事，你才来讲说，哈，我都不知道他是这样子想的，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会这样子做，那是不是就后悔莫及了？所以一个孩子看见在上帝面前敬虔模样的妈妈，他是会学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圣经里面的妈妈被神使用，因为他们也了解他们自己母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很多人在妈妈的这个角色里面，他就觉得我失去我自己，所以我要寻找我自己，我想要做我自己。各位，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母亲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就是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么的被提及，对不对？那就像我讲的，约基别就不是那么出名的一个妈妈。所以妈妈在这里面她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她又不被看见。哇，那是不是有时候很心酸，对不对？但你不要觉得难过，因为这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好的，但是我们要讲说，那妈妈妈妈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两个小孩，有三个小孩啊，就算只有一个小孩，他有时候都会觉得妈妈不公平哈。那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要用我的标准，还是我要用先生的标准，还是我用这个社会的标准？各位，你不要用人的眼光，你不要用人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条件都不一样，我们的成长经历也不一样。所以我鼓励你，你要用圣经的标准。那这样子孩子的生命他就会被建造，或者是说我们讲一点一滴的被塑造成有耶稣形象，有上帝的性格的人。那你说，那我对圣经不了解，那很简单，读就好了。我见过一些孩子，他对外人就毕恭毕敬，非常有礼貌，但是一面对到他妈妈，哇，马上不耐烦，或者是对妈妈大小声啊，然后出去外面的时候买东西哦，都是妈妈拿。其实我每次感觉到这种差距的时候，我就跟上帝悔改哦，我就是哇，上帝，我可能以前在某个时候，我也曾经对我妈妈有这样的态度，请你赦免我的无知，赦免我的骄傲，赦免我的自以为是哦。我也要请上帝呢，修复我的妈妈被我伤害的心，让她知道我很爱她。更重要的是，我的上帝，她的上帝也很爱她。请上帝赦免我，并且请上帝比爱我更多的来爱我的妈妈。各位，你知道吗？在一个妈妈的祷告里面，上帝会成就并且使用他的孩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那很多妈妈都会愿望，就想说，没有，我不希望他多伟大多有成就，我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就好。各位妈妈，你知道吗？健康和快乐，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两件事情，但是呢，为了要成就这两件事情，背后需要有多少的恩典啊？ 我想妈妈们一定都非常清楚，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小孩的妈妈就知道，光是孩子要健健康康不生病就太难了，对不对？妈妈向来是上帝训练门徒的第一线，但是妈妈却是最常受气，做最多的事，然后外出我刚讲了什么东西都她背在身上，然后还要被老公孩子念说，哎呀你就是很唠叨啊，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会啦。我还向各位妈妈说，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你们在家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有价值，你们是最值得被赞许的。请记得上帝特别特别的爱你，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相信你，所以他才会把训练上帝的伟大门徒的任务交给你。你看你身边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是妈妈嘛，像我就不是妈妈，对不对？所以啊各位，在上帝的眼里呢，这个工作，这个人，只有你能够训练，只有你才能够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哦。请让我代替你的先生，代替你的孩子们，向你说慎重的讲一声，真的真的很谢谢你哦，妈妈。好的，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妈妈在这两期的节目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还有，如果你是孩子的话，对你妈好一点。不要没事啊就把脾气发在他身上，他是上帝宝贵的女儿，不是你可以随便发脾气的对象，好吗？你尊重妈妈，别人才会尊重你，请大家切记哦。好的，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生命每个部分你来掌管，心灵最深之处你来浇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稣，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全心爱你，全心献上给你，因为爱你，全心地敬拜你，是我一生的护照。心爱你。 心里清白你